方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在农村劳动啊，没有轻巧活，最累的活就是修堤坝。因为台安县地处堤坝地区，十年久涝，这堤坝每年必须加固一次，每天呢吃五顿饭，天不亮就出工，很黑了才回来。我那时候啊干的挺起劲儿，我总觉着干活累不死人，但是没想到我这个牙呀跟我过不去。在413前后，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，因为没有钱医治，也没镶牙。现在来劲儿了，这个牙掉了，你要不镶上，它就堆排，非得一个挤着一个才能结实。突然呢，我满口的牙就疼起来了，喝口水都受不了。后来把我疼的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又没有时间去医院，再说了，到了医院也没有钱去拔那颗牙。我就跟我们同组的人商量，我说我的牙呀疼的实在受不了了，已经都活动了，你们哪位手狠能帮着我把它拔下来？同组的队员们一听都笑了，我们都不是大夫，谁会拔牙呀？我说没事儿，找个笨钳子夹住了往下一拽就行。有人惊呼道，那你能受得了？我说受不了也得受，这实在疼的没办法了，我喝口水呀、牙都疼，更吃不下饭去，吃不了饭就干不动活啊，这不诚心跟我过不去吗？我求求你们给我帮帮忙。其中有位老张是车把式，这个人挺愣，手也挺黑，他说要真行的话我替你帮忙。我说谢谢你了。没有钱子，因为我们出工啊都住在老乡家里头，他就跑了几家借了一把笨钳子。所谓笨钳子，就是薅钉子那钳子，那上的全是锈。他借好了之后拿纸蹭了蹭，叫我张开嘴看看哪颗牙疼。我说哪颗都疼，疼的最要命的是后边这槽牙。他看了看，哟，都肿起来了。哎呀，愣薅你能受得了？我说行行行，你放心吧，我实在疼的受不了了。他找了把凳子让我坐好了，把嘴张得大大的，我一只手揽着腮帮子，他看准了之后拿钳子给我夹上了。哎，我说对对对，使劲啊，就这一下。这老张真行啊，最后告诉我忍着点啊，我可下手了。其他的社员都围着观看，就见老张一使劲，我就觉得一股剧痛，还绷，真给薅下去了，牙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，我这嘴里全是血了，我赶紧往外吐血沫子，大伙帮着找牙，最后在炕梢把这颗牙找着了。他们拿起了一看，好家伙，这颗牙真够大的啊，三个根儿，上的还带着块肉，把我疼的在屋里头转了几圈，又跑到外屋灌了几口凉水，不住的漱口，总算这股疼劲儿过去了。那饭吃不了怎么办呢？我呀泡点水就往下硬吞，靠着胃口去消化。好在那阵年轻，劳动量特别大，那胃啊就好像长了牙一样，能帮着我咀嚼，能帮着我消化。总之今天这颗牙疼，明天那颗牙疼，都说牙疼不算病，疼起来就要命，是一点不假。如果你要牙疼的话呀，您跟我比不了，我光这牙疼啊就疼了十来年呢。 今天掉这颗，明天掉那颗，不知掉了多少颗牙。好不容易堤坝修完了，大家列队回家。到家里头，老伴一看我回来了，给我做点好吃的。没有牙呀，吃什么也不香啊。有的东西囫囵个我就往下吞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找赤脚医生要点镇痛片，含到嘴里的避免疼痛。说这些呀都是小事儿，哎，可是我这条腿不知不觉中它不怎么好了。看来人呢有自己调节的能力，也没吃药也没打针，开始疼后来不疼了，到现在是完全康复了。我心里头比较痛快。我还记得有一次铲地，我闯了个祸。在铲地的过程当中，公社派来工作队监督社员干活，别人都可以马虎，我要全力以赴认真的铲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同，一旦铲的不合乎质量，就得就地挨批判。因此呢，我干的非常慢，人家社员们都到了地头了，我还有一大截没铲完。但是我下了决心认真的铲，结果铲来铲去，铲都快到地头了，再有几棵苗就铲完了。工作队大小队的负责人都瞪眼看着我，我提心吊胆想铲好了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就剩两颗苗了，叫我唰唰两出刀给铲掉了，草没动痕，苗没了。众目睽睽之下看得真而切真，工作队一看是暴跳如雷啊，好你个单田芳，你公开是破坏生产，你铲苗不铲草，你什么意思你啊？当天晚上就召开了批判大会，大小队的干部、工作队的工作组全都参加了。我到农村之后挨过几次批判，不过那都是象征性的，走走形式，大家发几句言也就散会了。唯独这一次是格外的严厉啊！屋子里坐的满满的都是人，让我站在地当央。工作组的人说：“各位啊，今天开个批斗大会，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单田芳。他在众人的眼目底下公开是破坏生产，铲苗不铲草。你说他有多嚣张啊？”这是公开对党、对革命群众、对干部的严重挑衅，大家应该严厉批判。接着众人高高举手，高呼打倒单田芳，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单田芳。这下批斗可开始了，工人剧场的情况、财贸干校的情况是再次发生。我弯着腰低着头，后来我解释说，我说各位领导、各位社员，我有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当众破坏，我要有那种心我就按下腕子，你们看看我这两只手磨的全是血泡，我没干过这个活，干起来有点紧张，眼睛一发花，苗草不分，故此才产生了这种错误，希望大家能谅解。工作组不依不饶，说我是辩解，没说心里的话，继续批斗。就这次批斗啊，延长了很长很长时间，但是反来覆去就那几句话。后来工作队的人叫我到院里头反省反省，我出去了，社员们在屋里开会，不知道商量些什么。我在外边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一边抽着烟一边恨我自己，那怎么在关键的时候竟掉链子呢？这事儿的确是怪自己太笨了，太笨了。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发现生产队柴火垛后面有小黑影一晃，我本能的感觉到是我儿子老铁，我赶紧过去就问：“是老铁吗？”我儿子从草垛后边转过来了：“是我，爸，你咋还没回家？”爸犯错误了，正在挨批斗。我妈不放心，叫我来看看。哎呀，多余呀！这种事儿经常发生，你们不必提心吊胆，快回去睡觉吧，明儿还得上学。爸，我不走，我等你。别！你真叫我着急呀，快走！我怕孩子听见我挨批斗，心里头难过，所以我一个劲儿的撵他走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喊我的名字：“山铁子，进来！”我二次回到会场，又站到原来的地方，批判是继续举行。不仅说我这两棵苗铲错了，而且自从我下乡以来所犯的所谓错误，一一的全都说出来了。我一听啊，没有好，竟是错，我只好承认呢。但是呢，这么承认也不对，那么承认也不对，怎么说都不对。一直快到深夜了，可能领导干部也累了，有的社员坐在炕上也睡着了，这才散会。政治队长杜景贵告诉我，别人可以回家睡觉，你犯了严重的罪行，必须得劳动改造，今天晚上你别回家了，你把生产队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扫不干净明天继续批斗。社员们散了会了，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呀，生产队就剩下我一个人，还有看牲口的饲养员。我从他手里借来笤帚，借来簸箕，开始收拾这个院子。生产队的院子好大好大，要想打扫干净谈何容易啊。我干了一会儿是头重脚轻，腰酸腿痛。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援兵来了。谁呀？我女儿惠丽，我儿子老铁。因为他们看我半夜还没回家，放心不下，奉母命前来看我。一瞅我一个人正在干活呢，俩孩子全都来帮忙来了，替我扫地，替我收拾垃圾。我一看真需要援兵啊，我利用这个功夫直直腰歇了一会儿，但是呢我发现垃圾太多了，没法往外运送，旁边呢放着一辆小驴车，就是毛驴拉的那个小车，干脆用这辆车得了。我把驴套套到我脖子上，端起车把让俩孩子往上装垃圾，我一车一车的往外运送。我心说话，我也戴上套了，现在也变成驴了，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没有办法呀。我们爷仨齐下火龙关，一直到了下半夜这才收拾干净了。我一看差不多了，我领着俩孩子这才回家，可到家倒头便睡呀，就觉着朦朦胧胧就醒了，还没缓过乏来呢，还得硬着头皮下地干活。类似挨批斗、类似挨罚的事儿举不胜举，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也没必要一一向大家说明。单说到了1971年的秋天，我们正在繁重的劳动中，突然大队通信员叫王成文又给我们送信来了。王成文就说：“老山啊，你去回家把行李都准备好了，有事儿。”我一听怎么回事，回家收拾行李又要出宫修堤坝，不对呀，没到时候呢。我心里咚咚直跳啊，只好奉命把活计放下，回到家里把东西收拾好了。我老伴问我：“ 又出啥事儿了？我说不知道，看来不像是什么好事儿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王成文又来通知我到大队集合。我进了大队的院里一看呢，我们这七个牛已经全都到齐了，每个人手里都拎着行李，干什么谁也说不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大队的公安王凤山、三队的民兵排长卢碧光领着我们离开大队部，直接奔三家子。三家子离着我们杜大连跑三队也就是二三里地，要不怎么叫三家子呢？左拐右拐走进一处空房，这个房子好像原来是副业队，现在闲置了没用，屋里挺脏。王凤山叫我们把东西放下，开始打扫卫生，把炕啊、屋里啊收拾收拾。等收拾完了，让我们把行李放下，准备吃饭。吃完饭，我们往炕边上一坐，等候命运的安排吧。但是往门口一看呢，多了两三个民兵，都带着家伙事儿在那看着我们。我心中暗想，发生着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对我们看管的这么严呢？还不让我回家？难道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？这心里边就开了锅了。我们七个人谁也不说话，静静的在这等着，一直到掌灯之后了，王凤山还有个公社干部来了，他们都沉着脸在我们的对面坐下，叫我们站起身来一字排开。而后王凤山慢悠悠的对我们说，今天把你们集合起来住到这儿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们说不知道。王凤山接着说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，有个林彪你们知道吧？我们说当然知道了，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啊。王凤山把眼一瞪，胡说，现在他不是副主席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他已经叛国出逃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，听见了吗？王凤山说的非常清楚，我一听啊，身子就一震了，立马就纳闷了。林彪红的发紫，是毛主席身边最可靠的人，而且党章规定他是主席的接班人呢，他怎么会叛国出逃呢？这里边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难道党中央要分裂不成吗？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王凤山又说话了，今天晚上把你们集中在一起，就是让你们汇报一下活思想，对林彪的死你们是怎么看的，必须要实话实说啊，都听清楚了，要讲你们思想中最真实的话。他首先呢问六队的那个老地主，这个老地主叫啥姓啥到现在我想不起来了。他问这老地主，那你就先谈谈吧。那个老地主平时啊胆子非常小，口齿也不清楚，我们之间很少交谈，他就知道低着头干活，看那样子早就吓破了胆。老地主啊还没等说话呢，汗先冒出来了，经公安这一问他，他傻眼了，一边擦着汗一边说，这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，你叫我说啥？他刚说完了，王凤山就激怒了，他赶忙站起来拍着这老地主的脑袋说，我说我方才说的清清楚楚的，林彪叛国出逃被摔死了，你听到这个消息是难过呀还是高兴？哎，就是叫你谈谈思想活动，难道这个你也没听明白吗？哦，老地主忙说，他叛国出逃 是错误的，应该摔死。王凤山摇头，不对，叛国出逃是重罪，这能叫错误吗？干脆你就回答吧。哎，你是高兴啊，你是难过？说实话，也不知这老地主是咋想的，头一句话就说错了。
你要问我哟，我难过。
那个公社干部一听啊，火就大了，指着那老地主的鼻子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难过？怎么了？林彪被摔死了，你心疼？”这下老地主知道自己说错了，差点没摔在那儿，一个劲儿的摇晃着脑袋和双手：“
不不不不，我不是难过，我说错了，我是高兴。”
王凤山又问他：“那你说说你为啥高兴？”老地主说：“
他是因为啊，党内出了个大坏蛋，摔死了，就是少了个祸害，所以呢我才高兴。”
公社干部又问他：“你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？说真心话。”
老地主说：“要叫我说真心话呀，我是难过。”
王凤山说：“哎，这就对了，这才叫真心话呢，这就叫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啊！林彪叛党，你反党，你们是一丘之貉，你能不难过吗？哎，要这么说呀，这才叫真心话。”老地主一听不对劲儿，马上又改了口了：“
不不不，我解释解释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林彪这官够大的了，紧挨着毛主席，都多光荣多伟大呀，他又是接班人，摔死了怪可惜的，我才难过，要不叛党有多好啊。”
王凤山接着说：“你他妈的到底是难过到底是高兴？今天你要不说实话，你过不了这一关。”